欢迎收听《沉睡的人鱼之家》，作者东野圭吾，由摩铁图书出品，主播云天河、沈念如。第十三集，下午四点多，他来到了广伟的波摩家，按了大门对讲机的门铃，对讲机中传来波摩夫人的声音：“
哪位？”“
啊，我是星野。”“
好。”
随着波摩夫人的回答，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他眼角扫到了庭院，沿着通道走向玄关。波摩夫人已经打开了门，等在门口。她皮肤白皙，下巴很尖，单眼皮的眼睛细细长长，穿和服应该很漂亮。她今年36岁，比星野年长4岁，但她皮肤滋润，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
午安。
星野鞠了一躬，向波摩夫人打招呼：“
辛苦了，那就拜托你了。”
波摩夫人客气的语气让星野感到高兴，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是丈夫的下属，更觉得是女儿的恩人。走进熟悉的房间，发现瑞穗坐在轮椅上，穿着格子图案的洋装，脚上穿着裤袜。
今天外婆不在吗？
对啊，她带我儿子回她家了，晚上之前都不会回来。
是吗？
也就是说，今天和波摩夫人单独相处，星野正暗自感到高兴，想到还有瑞穗，在心里暗暗纠正了自己的想法。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
线圈已经贴好了。
波摩夫人说：“
是吗？瑞穗，午安，打扰一下哦。”
星野微微直起瑞穗的上半身，把手放在他后背上。
嗯，位置没有问题。
我觉得越来越贴合了。现在这样，瑞穗应该不会觉得痛了。
希望是这样。
线圈是向脊髓发出磁力刺激的装置，在配合瑞穗脊椎形状的盒子内排放了好几个线圈。但起初盒子的形状无法完全贴合脊椎，迄今为止已经修改了多次。
轮椅旁的工作台上并排放了两台仪器，一台是信号控制器，也是司令塔，连接了磁力刺激装置，控制各个线圈发出什么信号，目前尚未完成，星野每次造访都会稍加改良。另一台是用电力监视肌肉活动的装置。
今天也从腿部运动开始，麻烦您装上电极。
好。
波摩夫人在女儿面前弯下腰，脱下了她的裤袜，用 OK 绷把星野递给她的电线上的电极贴在瑞穗的腿上。她的动作很熟练。
那就开始了。
星野操作着信号控制器的键盘，调整了运动幅度、速度和次数之后，按下了执行键。瑞穗的右侧膝盖微微抬了起来，立刻又放了下来。接着，左侧膝盖也做了相同的动作，在轮流各做了3次之后停了下来。也就是说，他坐在轮椅上原地踏步。星野看着肌电监视器，左右肌肉的活动很平均，也没有造成过度的负荷。
很好，非常好。
听到他这么说，波摩夫人把双手交握在胸前，看着瑞穗的脸。
瑞穗，听到了吗？你做得非常好，太好了。
可惜女儿并没有响应母亲的呼唤。星野忍不住想象，如果这种时候能够立刻操作控制器让瑞穗点头，不知道该有多好。只是目前还无法做到这种程度，还只是在摸索的阶段。
现在稍微将腿张开，做相同的动作。
好。
波摩夫人回答后，抓着瑞穗的膝盖向左右两侧打开。
请等一下。
星野叫了起来，但晚了一步，监视器发出了警告声。
完了。
波摩夫人慌忙把瑞穗的腿放回原位。星野操作了监视器，关掉了警铃声。
我上次也说过，即使瑞穗的动作停止，也不代表没有送信号给肌肉，有时候可能发出了维持相同姿势的信号。在这种状态下强制移动，计算机会判断信号和身体位置不同，就会像刚才一样发出警告铃声。
我知道，对不起，我太大意了。
啊，你不用道歉，刚才那种程度不会有问题，但以后肌肉增加时可能会损伤肌肉，请特别注意。
我知道了，对不起。
我说了，不用道歉。
星野笑着说。波摩夫人的表情也放松了。之后花了一个小时活动瑞穗的腿部和手臂的肌肉。虽然目前都只是简单的动作，但可以感受到动作越来越顺畅，应该是关节渐渐放松了。休息时，波摩夫人泡了红茶。
上次不是和你提到整蛊师的事吗？你还记得吗？
看到波摩夫人表情开朗地说话，星野知道应该不是坏消息。
我记得是请整蛊师来了解瑞穗在卧床不起的这段时期肌肉衰退的程度，是不是？我记得这件事。
那位整蛊师昨天又来看瑞穗的身体情况，说他的肌肉渐渐有了弹性，之前骨骼有点歪的地方也慢慢纠正了。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
我看了日历，只有一个月而已，小孩子的身体真的充满潜力。
波摩夫人转头看着女儿，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
之后肌肉会越来越饱满，其他部分也一样。
我很期待，很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了。
波摩夫人正视着星野说道。星野心慌意乱，
不，别这么说。
他伸手拿起红茶杯，掩饰着慌乱。是啊，一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星野想到。波摩董事长在两个月前找他，说有重要的事和他谈一谈。星野听了之后大惊失色。因为董事长的女儿失去意识卧床不起，董事长问星爷有没有办法活动他女儿的肌肉。这件事并不是毫无预兆，星爷之前就听说董事长女儿装了人工智能呼吸控制系统，已经能够自主呼吸了。当初也是星爷告诉波摩这项技术，波摩也知道他在研究 ANC， 也就是人工神经接续技术。既然想要活动肌肉，当然会最先想到星野。星野虽然惊讶，但并不觉得是异想天开。相反，星野很希望有机会一试，这是全世界谁都没有做过的研究。他立刻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最先将微弱的信号送至脊髓各处，了解瑞穗的身体会产生何种反应。同时在公司制作了磁力刺激装置和信号控制器，以及肌电监视器。一个月前才完成了所有的装置，正式开始肌肉训练。之后几乎隔天就来波摩家一次，因为要等肌肉恢复，所以才会隔天训练。实际进行之后，充分了解到这项研究的困难度。因为只要稍微改变信号模式和刺激的部位，身体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动作。有时候想要活动手臂，但手臂完全不动，背部挺了起来，整个身体几乎跳起来。星野在这个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人类的身体和机械不同，恐怕要花上好几个月，不，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控制身体。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关系，他认为这项研究有价值，而且每天都感到很充实。
啊，对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波摩夫人合着双手站了起来，走向衣柜， 从衣柜里拿出的衣架上挂了一件深蓝色的服装。
啊！星野叫了起来，这该不会是制服吧？
波莫夫人笑着点了点头。
下个星期一是小学的入学典礼。
是吗？是下个星期吗？真让人期待。
星野之前就听说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了瑞穗，但瑞穗并不需要去学校，而是老师每周来家里数次。虽然星野纳闷，不知道老师会对持续沉睡的孩子实施怎样的教育，但他并没有问出口。
所以下周一不能训练了，因为瑞穗不经常外出，回来之后应该会很累。
波摩夫人把制服挂回衣柜时说道。
是啊，我了解了。
但接下来就是星期二，中间会不会隔太久？
波莫夫人带着一脸沉思的表情说道，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最好不要连续每天训练。波莫科技周六和周日都休假。
那要不要周六来？虽然是假日，但我没关系。
波摩夫人听了，一脸遗憾地垂着眉毛。
谢谢你这么说，但星期六要带瑞穗去医院。
是吗？那星期天呢？
但你上个星期天也来，会不会有其他事，像是约会之类的？
星野笑了笑，摇了摇头。
啊，没关系。我猜想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所以特地空了下来。
波莫夫人一脸得救了的表情，双手放在胸前。
是吗？太好了，谢谢你。
你太客气了。
星野把茶杯举到嘴边，感受着红茶的香气，很希望刚才说再怎么研究如何活动脑死的人的手脚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的前辈能够听到夫人刚才说的话。那家餐厅位于月岛，是一整排文字烧餐厅中的一家。真绪隔着窗户看向餐厅内，看到身穿短袖衬衫的星野佑也坐在墙边的座位上，正低着头，八成是在玩手机。一看手表，晚上七点不到。又也约会时提早到并不稀奇，但今天晚上这种理所当然的景象却让真绪感到意外。他打开门走进餐厅内，又也抬起头对他点了点头。
等很久了吗？
真绪发问的同时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不，我也才刚来而已。
女服务生送上了小毛巾，问他们要点什么饮料，于是他们点了两杯生啤酒和毛豆。
今天真热啊。
真绪说。又也点了点头。
啊，都已经是九月下旬了，听说好像快30摄氏度了。
天气这么热，真想去凉快的地方旅行。
又也轻轻笑了笑说。
啊，是啊。如果有时间的话，
言下之意就是目前没有时间。生啤酒送了上来，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但他们还是干了杯，然后点了韩国泡菜、猪肉文字烧。他们每次都会在快煎好时撒上宝贝之星拉面脆果。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约会了，主要原因是双方的时间无法配合。其实真绪的时间可以调整，之所以仍然没有约会，是因为又也没有时间。
你的工作好像仍然很忙。
又也听到真绪这么说，露出苦笑，耸了耸肩。
没办法呀，因为这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研究，时间永远不够用。
我猜想也是这样，所以很少打电话给你，也尽量不传信息给你。
你不必这么见外，如果有事随时可以联络我。
嗯。
真绪点了点头，但内心的不满并没有消失。 没事也会联络才算是情人呢。
文字烧的食材送了上来，每次都是右野负责煎饼，他将食材在大碗中混合后放在铁板上，用两根铲子利落地切成小块。他的动作很熟练，真绪第一次看到时惊讶不已。
啊，因为我学生时代在文字烧店打工。
右野当时这么告诉真绪，露出了爽朗的笑容。右野和那次一样，动作精准地煎着文字烧。真绪看着他的脸，觉得不一样了。眼前的右野已经不是那时候的右野了。
好了，煎好了。
右野最后把宝贝之星拉面脆果撒在最上方，对真绪说道。真绪用名叫波铲的小铲子把文字烧送进嘴里后，表达了感想。
真好吃啊，你煎的文字烧果然最棒。
啊，你不用奉承，反正每次都是我在煎。
他们吃着文字烧，喝着啤酒，聊了很多事，但几乎都是真绪提供话题，工作的事，朋友的烦恼，时下的流行和演艺圈的事。无论真绪聊什么，右野都不会露出不感兴趣的表情，总是认真地响应他的话。当真绪分享自己出糗的经验时，右野都会很捧场地发笑，但是他不会主动提供话题。之前和现在不一样，他总是和真绪分享各种大小事，尤其聊到工作时表情特别生动。即使真绪因为内容太费解而无法理解，只能目瞪口呆地听他说话，他也无所谓。真绪不止一次佩服他这么热爱研究工作。第一次见面时也一样，他们是在共同认识的朋友经营的餐厅开幕那一天认识的。那天是只有餐厅老板的朋友参加的小型派对，真绪和右野刚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右野的五官清秀，整个人感觉很有气质，虽然不会积极和其他人聊天，但不会感觉他不起眼或是觉得他阴沉。真绪猜想他应该喜欢听别人聊天。大家聊天时，真绪刚好聊到自己的工作，当他说自己在动物医院当助理，有时候也会参与手术时，右野比任何人更有兴趣。
你有没有参与脊髓受到损伤的动物的手术？这是他问真绪的第一个问题。
有啊。
听到真绪这么回答，他探出身体，接连不断地问，是什么动物，损伤的程度如何，手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真绪有点被他吓到了，其他客人也都惊讶不已。这时右野似乎才发觉不对劲儿，不好意思地向大家道歉说对不起。然后他又接着说，
因为我的工作是开发脊髓损伤的人使用的辅助器。
真绪听到他的解释，立刻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不仅从事出色的工作，而且随时都想到工作的事，随时张开天线接收能够为工作带来灵感的信息。真绪从他的这种态度中感受到诚实，认为他一定能够了解他人内心的痛苦。真绪告诉他，自己参与的是发生车祸导致脊髓损伤的狗的手术。那只狗虽然后腿无法动弹，但在下半身装了用滑板改装的轮椅后，就可以靠前脚移动。右野专心地听着他说的这些事，中途甚至开始做笔记。其他人都开始聊其他的事，真绪暗自庆幸，因为和他单独聊天很开心。
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见面。
右野主动对真绪说。于是他们交换了联络方式。
你有女朋友吧？
真绪鼓起勇气问道。右野露出微笑，摇了摇头。
啊，没有。川岛小姐呢？
我目前也是自由身。
是啊，那就太好了。
说完，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约会了几次后，
他们很自然地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因为双方都很忙，所以每个月只能见两三次面，就这样交往了2年多。